像昨天呢是圣尊出家23周年的纪念，我们下土雷藏寺有很多同门和温哥华还有新加坡的一些同门，我们在雷藏寺呢有一个小型的即兴的庆祝，所以以表达就是弟子们对圣尊的一种感恩。那明天呢3月8日是我出家是6周年的纪念，也是我在下徒待了近6年的时间。我妈妈曾经说一句话，她说你出家的路选对了，所以在这里也是感谢圣尊很大的摄招力，才使我真的才有可能出家。谢谢大家。最近圣尊在开示里呢经常都让我们参很多问题，其中我最近就是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是师尊在一次开示里有讲过，他说赚钱和赔钱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分别。为什么常想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最近是金融风暴，所以在报纸啊电视有很多新闻都说有 lay off 的现象，所以我也在想，那为什么赚钱嘛就是有工作，赔钱呢就是被 lay off 了，那为什么会不同呢？在我出家之前呢，我自己也有工作的时候呢也有被 lay off 的这个经历，所以就回想当初自己的感觉，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没有分别呢？现在想想，在有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有像我以前工作是一室一厅，月薪呢扣税以后是近4000块钱，下班以后又可以游泳，又可以泡 SPA, 还可以去健身房修法看书，生活很觉得是比较安逸。但是在美国是这样子，一旦被 lay off 它是没有通知的，在你工作的第二天才你到公司的时候，公司老板才会跟你说最近经济不好你也知道，然后给你一个 package, 你就知道哦，这是被 lay off 了。这对一个就有家庭负担的人来讲，其实对每一个人这都不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难让人接受的事情。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想，那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有的那些安逸那些薪水和房子是我的吗？现在想想，那真的就像是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房子呢是借你住一住，钱呢给你是让你有一个吃饭的生存的，也是给你花，花光了就没有了。安逸的生活呢随着你这段缘分的结束呢也就没有了，所以只是一个过程。在你那个就算你有工作，那是一段因缘，一旦这个因缘结束了，这个过程也就结束了。那现在如果要是被 lay off 呢，这就是另一个因缘的开始，实际上也是一个过程。没有工作了怎么办？那只有努力的去找工作赚钱要生存，或者是呢像我们一样，如果你说我们有出家的因缘有这个心愿，也可以出家修行，有很多路去选择，这也是一段因缘一个过程。实际上呢这两个过程在外向上是不同的，但是在实质上我觉得是一样的，没有真的是没有什么分别，只是看你怎么去面对就是这个过程。像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有一天修烟供的时候呢，修完烟供我就看着我面前的那个烟供炉的那个烟供的灰，就眼看着那风慢慢的把那个灰就吹走了。当时我就想，那我们实际上很多事情呢就像我们在修一坛烟供法，像圣尊是赐我们烟供法是一个法缘，我们呢修烟供呢是一个我们自己这个因缘要修这坛烟供，摆上烟供炉呢放上烟供塔，修完一坛法风一吹烟灰没有了，烟供炉你一拿走也都没有了，你根本都看不出来你说你有修过一坛烟供。我们在修过一坛法之后呢也不会去想这坛法修完了我得到了什么，一般人也不会去想。实际上用这个比喻来想想，我们平常生活中遇到的每一段过程每一个因缘，它都是从没有 到缘起，到一个过程，因缘的结束，然后又开始了另一段的因缘。其实每个事情要看看的话呢，都是离不开这个过程。在事物再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再想就为什么没有分别。再举个例子，师尊在开示里也有讲说，让我们思考为什么说狮子和狗，脱毛的狮子和狗没有什么分别呢？实际上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拿来做对比，为什么没有分别？这狮子和狗只是我们找了一个实例。如果要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看呢，记得年龄上是有跟我们结缘看一段短片，是很有启发性的。如果把两个物体从宏观的角度看呢，两个物体在面前是不同的，但是如果把它无限的放大的时候，变成从一个城市、一个省、一个国家的时候，那两个点实际上已经都合在一起了。再放大到一个地球、一个太阳系、一个宇宙，十的几次光年的时候，那两个点根本就不见了。所以说，你说那两个点有什么，两个物体有什么区别吗？能看出来吗？我觉得看不出来。如果再从微观的角度看呢，两个物体再把它们再从它们的组织细胞慢慢慢慢的再放大放大，我们先看到的是细胞，细胞呢又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呢又变成了原子，原子再分呢又变成了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呢又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那质子呢再放大，质子又由现在科学家又分析说是质子是由一些基本的粒子，像考克、氢子，还有一个粒子我忘记了，再把它们放大再放大再放大，更说不出来名字的更微小的粒子组成的。所以这两个物体也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分别了。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我说宏观和微观的很多事情从不同的角度看也看不出什么分别。所以这只是我在思考师尊提出的问题的时候的自己的一些想法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师尊能够指正。阿弥陀佛。
一样的，我们请大家恭敬合掌，我们观想顶礼根本上师圣尊莲生活佛，顶礼历代传承祖师，顶礼坛城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空行，师尊、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还有讲师、助教、同门以及网络上的同门，大家好。我之前我有跟大家报告过说我有在学英文，对不对哦？其实呢，这个对学习英文来讲呢，对很多人来讲应该是一个兴趣吧。也许他觉得说能够学习英文我有一个台湾的朋友，他就呢跟我讲他能够学习英文呢，就觉得是一种很幸福的事。可是呢，对我而言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呢，我说过那是把我放错地方的人才哈，我被放在那个地方我就变蠢材。那有一天呢，就之前有一天莲灯上师呢就在我的这个书桌上他就呢随意的翻开了我的这个功课，翻开我的这个课本，他很无聊，他翻一翻之后呢，就自己一个人一直笑，笑得很大声。我说有什么好笑的，他就不跟我讲为什么，就笑一笑，然后呢就假装撞墙的样子我就不管他。那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你知道他为什么笑吗？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背这个英文单字哈，那单字一个单字出来呢，通常我们呢在旁边呢，如果不懂的话都要用什么什么 KK 音标或者什么叫做什么叫做这个还有就是什么罗马拼音，是就注解一下，让自己加深印象，可以背这个单字。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一个英文字一个单字呢，我是把国语把我懂的国语 啵喷喷夫啊，还有逗点符号、标点符号，我全部都派上用场了。啊，一个单字里面呢，我反正可以用的东西，我全部都用上去了。那在这里呢，我就讲一个这个英文的笑话给你们听哈。这个英文啊，怎么讲 ？English， 对不对？啊，这个字我背得很熟 ，English， 叫做 English。有四个同学，就是甲乙丙丁了哈。有四个同学，这四个同学呢，他们呢为了背这个 English 这个字啊，他们各有各自一套的方法哈。甲同学，他就把这个 English 呢 ，English 旁边他怎么写你知道吗？他就写 English 就是阴沟，我们说阴沟里翻船对不对？他就写阴沟里洗，就是 English。OK， 这是甲同学背英文哈，哎不错，他也背起来了。这个第二个同学呢，就是乙同学，他怎么写呢？他 English 呢，他就旁边呢、啊，他就写了一下，应给利息，应给利息呀、啊，应该要给利息的啊，叫应给利息啊。第二个同学就应给利息。第三个同学呢，啊，他在英文的旁边，他怎么写呢？他就说呢，因果联系啊，这发音修过我台湾口音没困难哈，就因果联系，因果联系，因果，我们这个佛法讲因果嘛哈，他就写因果联系，因果是有联系的，就因果联系啊，这是英文。那丁同学他怎么写呢？他就写呢，硬改历史啊，硬改历史啦，把历史硬改过来，就硬改历史，硬改历史。结果这四个同学呢很不错，这个 English 呢都答对了啊，虽然用不同的方法。事情很快呢就过了20年，那20年过后之后呢，你知道吗？第一个同学呢，他的职业是什么你知道吗？阴沟里洗的啊，他呢后来呢他就成了一个卖菜的小贩，阴沟里洗，在洗菜哈，阴沟里洗。第二个呢啊，阴给利息的，你们猜猜看他变成什么职业？什么东西要给利息的？银行一定要给利息的，对不对？他就变成银行的 banker 啊，应给利息的。这个丙同学啊，叫做因果联系嘛，吼、哦，你知道他后来成为什么吗？啊，哲学家，哲学教授，他研究哲学，他知道因果联系的啊，他后来成为一个教授，就是哲学的教授。那第四位呢，这个应改历史的呢，后来成为什么？对，答对了，标准答案，没有带礼物给你，实在不好意思。他后来成为政客啊，他硬改历史，他把历史硬给他改过来了啊，啊，所以不错，用这个方法呢，这个四个同学都考了这个英文这个字都对，都答对了。其实我告诉大家，我背英文的方法呢，我跟呢以上四个同学呢招式是一模一样的哈。我跟你们讲哈，譬如有一个字很难背的，你们知道成功叫什么吗？成功。哎呦，你们怎么都那么厉害？我背了很久才用我的方法背起来，你知道吗？Successful， 对不对？你知道我这个 successful 的旁边我怎么写？你知道吗？我就写哦，他为了有一次他为了避开这个战乱呢，他就躲在一个这个禅寺里面，躲在一间寺庙里面哦。那有一天呢、啊，这个师父啊，这个啊黄檗禅师呢，他在大殿里就在礼佛啊，在大殿大雄宝殿他就礼佛。那正当他呢要这个五体投地的。在礼佛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宣宗怎么讲呢？这个唐玄宗啊，他就问这个禅师啊，他问他说，这个求道的人啊，求道的人不执着于佛，也不执着于法，更不执着于身哦，那你为什么还要礼佛呢？啊，这个唐玄宗就这样子问禅师哦，那禅师就这样子回答他哈，他说啊，我没有执着于佛，我也没有执着于法，我更没有执着于身，啊，我今天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怎么样？随俗罢了，我只是随俗罢了，这样子。那这个皇帝呢，啊，他就又访问了这个禅师，他说啊，你既然只是随俗而已，那礼拜又有什么作用呢？有什么用处呢？啊，就这样子问禅师。这个禅师一听啊，他就举起了他的手啊，啊，他举起他的手，啪一声啊，就给他打下去啊，管他是什么皇帝啊，就打了皇帝打了一下，打了一巴掌。这个皇帝被打，你说他舒不舒服吧？有谁敢打皇帝的哈？啊，只有开悟者敢打他哈。 结果呢，他当然火大不开心。然后呢，他就对禅师讲，他说啊，出家人啊，风度哪会这么歹，这么粗鲁啊，出家人风度这么差，这么粗鲁哈。那这个禅师呢，他呢也严厉的来骂这个玄宗，他怎么讲？他说啊，这是什么地方啊？你竟敢在这里给我撒野啊！啊，这个禅师就这样子，其实他怒目金刚背后还是最大的慈悲哈。然后呢，禅师就对他开示，他怎么开示啊？他说：“我跟你讲，我在礼佛的时候呢，我没有执着于佛；我在礼法的时候呢，我也没有执着于法；我在礼圣贤僧的时候呢，我更没有执着于圣贤僧。”他再跟他讲一次哈，我只是随俗罢了。这个禅师啊，他为什么要随俗？因为他是开悟者。一个开悟者呢，我们知道他本身就是佛，他本身就是法，他本身呢就是身，所以说呢，他当然是可以不用礼佛的。但是啊，但是世俗众生看到他不礼佛的时候呢，如果也跟着一样不礼佛，那就是一种错误。啊，为什么？因为众生的境界根本还不到。所以说呢，禅师虽然他不执着于佛，他不执着于法，他也不执着于身，但是呢，他还是必须礼佛，因为呢，因为他这样子做，他可以引导众生去礼佛。那我们在礼佛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用怎么样的心境去礼佛。我们在礼佛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身心恭敬，要自诚专注，达到什么？达到能离所离性空寂啊，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达到无有能离所离，最后呢能所一如，而进入什么？而进入空性。本来呢就具足的这个清净心啊，其实这个清净心呢每个人都具足的哈，在呢本来都具足的这个清净心啊，它就能够现前哦。所以说呢，礼佛的同时，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礼佛的同时，也就是在顶礼自己的自信佛。我们是在顶礼自己的自信佛，这才是顶礼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叫做什么？这个境界叫做实相平等礼。啊，这个境界就是实相平等礼。那刚刚呢，我们有谈到这个禅师被皇帝，不，禅师打了皇帝一巴掌嘛，对不对哈？啊，我这里呢也有一个一巴掌的笑话，再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好不好？拜托跟我鼓掌一下，我喝个水。啊，这一巴掌的笑话我觉得很好玩的，讲给你们听。有一天呢、啊，在一辆火车上面，啊，在火车上面哈，那这个火车呢，就是这个对号座，就是对面哈，就是各坐了两个人，面对面啊，两个位置相对坐了坐了四个人。那这个四个人是怎么做呢？就是说啊，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跟着她妈妈坐在一起啊，漂亮的女孩子跟她妈妈坐在一起。然后呢，对面呢就坐着一个男同学，啊，一个男同学跟他很严厉的一个男老师啊，就同时坐在这个火车上。那火车就开，就嘟嘟嘟一直开。后来不久呢，进入了一个隧道啊，就开始就漆黑一片，突然之间都暗摸摸哈。就在这么一刹那的时间而已哦，突然听到两个声音，你知道什么声音吗？第一个声音就是一个亲吻的声音啊，被亲吻的声音哈。还有接下来呢，就是听到一个呢，有人被打了一巴掌的声音啊，在这个黑暗当中就听到这两个声音哈。那听到这两个声音呢，其实呢，这四个人有没有听到？听得很清楚，四个人都听得很清楚，但是四个人呢，心里都自己在想。没有人说出来，但是每个人心里都在想。第一个哈，这个美丽的这个女孩子她怎么想？她就想说啊，一定是啊那个男同学啊想偷吻我，但是呢他吻错了，吻到我老妈。还好我老妈呢还记得打他一巴掌，因为她听到一个声音就这样了啊，还好，这个女孩子漂亮的女孩子就这么想。那第二个呢，就是这妈妈，你知道这妈妈怎么想呢？她心里就想。一定是这个男同学啊心怀不轨，想要偷吻我的女儿。 啊，他偷吻了我的女儿，还好我女儿呢很懂事，打了他一巴掌回来，抹料皮哈，没有亏到。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老师啊，这个男老师，这个他怎么想呢？这个男老师就想，他说啊，一定是你这个臭小子哈，就是他的学生呢、啊，一定是这个臭小子，偷吻了人家的女儿，害得我被他的老妈呢打错了一巴掌，对，一定是哦，是偷吻人家的女儿，害得我被原来被打的是老师啊，害我被打了一巴掌。你知道这男同学怎么想吗？他没有想，他只是暗爽，他心里就偷偷的在笑。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偷笑呢？他心里就在想，我这个计划真是完美，叫做 perfect。为什么？因为在过山洞的过隧道的时候呢，他自己的闻了自己的手一下，这样自己闻了自己的手一下，然后很快的呢打了他老师一巴掌，啪一声打了他老师一巴掌，心理上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哎，你看我终于报到尿出凹弯了，老师你给我处罚，你看这天衣无缝，天衣无缝啊。那这是笑话了，这是笑话。刚刚讲说一巴掌，说想到这个一巴掌的笑话给你们听。那言归正传，言归正传，我们都知道这个黄金啊是很珍贵的啊，大家都知道黄金很珍贵的。听说最近这个黄金啊，哦，一盎司飙到这个历史新高，是不是？快1000美元哦，哦，有这个飙到历史新高。那我们有一句话讲，佛法中有一句话讲，黄金啊，黄金虽珍贵，在眼即为义。这个义什么叫做义？义就是眼睛的病的意思，这个义就是眼睛的病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黄金跟钻石一样，我们大家都喜欢吧？啊，一定没有人不喜欢的哈，每个人都喜欢，都是很珍贵很珍贵的珍宝。但是你仔细的给他想，你今天你如果把黄金把钻石放在眼睛里，你自己用想想看，这个有多痛苦，这个有多恐怖。这个我相信大家呢不需要用到这个大脑或小脑啦，用膝盖想就知道了，这是很痛苦很恐怖的事情。所以说我为什么做这个黄金做比喻呢？所以说同样的道理，这个佛法呢是比钻石还要更珍贵的东西啊。佛法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但是今天我们修行人只要一执着，一样的，那就是一种病。你只要一执着，这就是一种病啊。在这个六祖坛经里面呢、啊、在六祖坛经里面呢，其中呢有提到一段哈，就是说啊，有一位法达禅师。那这位法达禅师呢，他也很了不起，他7岁呢他就出家了，就剃度出家，像这个刚刚莲佑法师讲的哈，这个不错的，这个很了不起的。他出家之后呢，他就很精进的诵持这个叫做法华经，很精进的诵持这部经典。那有一天呢、啊、他去顶礼六祖慧能的时候，他在顶礼这个祖师的时候呢，他头啊并没有碰到地。那六祖看到了就跟他讲，他说啊，礼不投地啊，何如不礼？如心中必有一物，运习何事焉？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在顶礼啊的时候，你的头啊并没有碰到这个地，那你干脆就不用顶礼啊，对不对？哦，他就想，但是呢，我想你心中一定有一件事情是让你自己觉得是感到骄傲的事情啊。这个六祖慧能啊、哦、他就这样子讲。那这个法达禅师呢，他也回答，他说呢，念法华经以及3000步啊，他念的法华经已经达到3000步了。这个法达禅师呢，他认为他精进受持法这个诵持这个法华经啊3000步了，当然呢他自以为真的是很了不起了，很伟大了。因为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法华经呢也是一部非常非常珍贵的啊，珍贵的一部经典。那今天能够诵持3000步，那当然是很了不起，很珍贵，也很不容易。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法达禅师呢，他今天他执着于他自己所精进的种种一切，所以他会自视为那是一种伟大。其实呢 这个心态一产生出来呢，其实呢，这就是一种病了。所以说呢，我们认为，我认为说呢，一个修行人为什么可以伟大？那修行人最伟大的地方是什么？你们认为呢？其实呢，我认为呢，一个修行人他最伟大的地方呢，就是当所有的伟大都不是伟大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伟大。当所有的伟大都不是伟大的时候，我认为那才是真正的伟大。在这个大珠慧海禅师啊，他曾经也讲过一句话，他怎么讲？他说啊，知见立知是无明本，知见无见系界涅槃。什么叫做知见？莲祖上师的儿子叫知见。对，什么叫知见？知见就是知见。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是非，我用是非做比喻哈。今天我们看到是非，我们知道那是是非，这就叫做知见。今天我们看到是非，我们知道那是是非，这就叫知见。那知见立知是无明本，为什么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呢？因为今天当我们看到是非，我们知道它是是非，但是呢，今天如果你把它当成，把它看成是非相，你把是非看成是非相，这就叫做无明。什么叫做知见无见系界涅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修行人，今天你看到了是非，当然你知道那是是非，但是呢，你不把它当作是非相，我认为那就是涅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再回到六祖对法达禅师开示的那句话，他说啊，如若念至万部，得其精义，不以为胜，则与吾同行。什么叫做不以为胜？六祖开示他说呢，你今天你精进念法华经很了不起，不要说三千部，你念了乃至一万部，你也得到这个精义非常的透彻了解，但是呢，不以为胜。什么叫不以为胜？不以为胜就是呢，今天伟大不做伟大想，这个就叫做不以为胜。那什么是则与吾同行呢？这个句话就很白话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就可以跟我走在一起了。这个走在一起的意思是什么？那你就是跟我同样的境界。这个境界叫做涅槃妙心。所以说呢，我跟你们讲，这个以前啊，我开示的时候呢，通常我都是带大抄的。今天小张一点，我带小抄。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都要带大抄或小抄呢？其实我跟你们讲，因为啊，我知道我如果没有带大抄或者是我没有带小抄，今天我讲的东西呢，我一定会漏是至少30%的啊，因为我怕没有连贯性，可能不止30%哦，可能我会漏失掉50%哈。所以说今天呢，不管我讲的好不好，也不管我讲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为了要100%的，这叫做原汁啊呈现，所以我必须带小抄啊，比较安全一点哈，比较不会漏失掉。其实我告诉大家，我准备啊这么一点点东西的时候呢，我真的很认真，我自认为我真的很认真啊，其实也蛮辛苦的哦。所以说呢，我真的很伟大。我是圣人哈，但是呢，我想一想，我自己想一想哈，我看所有的上师当中呢，包括法师哈，应该就属于我啦，属于我呢最差劲的，因为呢，好像只有我带大抄加少小抄的哈，所以说呢，我也可以说我真的是很笨又很笨。我真的是很平凡又很平凡的一个人，但是呢，伟大不做伟大想。 圣人不做圣人像，差劲不做差劲像，平凡不做平凡像。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你们如果知道非常好，如果呢还不是很明白呢，可以去请教我的好朋友马祖道义禅师。祝福大家 Om Mani Padme Hum。